嗨，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再过几天就是9月10号教师节了，让我们聊聊老师吧。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走过十多年的求学经历，无论毕业多久，每次同学聚会回忆或吐槽那些有趣的老师成了我们经典永恒的话题。还有我们会在朋友圈看到那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班主任顺利连任而开心不已，他们雀跃地说，太棒了，我家小宝下学期班主任还是某某老师，真好。每当看到这些，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老师，小学、初中、高中、大学16年的求学生涯中，我幸运地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认真负责是他们的共性，除此以外，他们有的暖心，有的逗逼，有的毒舌，有的前卫，都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讲我的那些好玩有趣的老师。小学三年级，我经历过一次转学，很多小孩刚一转学都不适应，但我没有，我的学习成绩反而在班里名列前茅，当了班干部，成了小领导。可是小学生活无非是在玩玩闹闹中度过罢了，老师也换来换去，如果就这样下去，我的小学六年也实在没什么亮点。直到六年级，我遇到了一位暖心的班主任，他姓楼，40岁上下，高高瘦瘦，戴着眼镜教语文。娄老师是我遇过的最负责的老师。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班要代表学校参加西城区的集体跳绳比赛，我原本是成员之一，但是比赛前几天我因为生病不能参赛，只能在家休息。对于一个小屁孩来说，这简直是个不小的打击，偏偏我又是那种很要强又追求集体荣誉感的人，那时候哪有什么微信，小孩子连电话都没有，只能躺在床上可怜巴巴地惦记着我们班的比赛结果。然后惊喜来了，晚上六点有人敲门，我跑去一看，娄老师竟然站在我家门外，一见到我他笑着说，孩子咱们赢了，我知道你惦记，过来告诉你。这是娄老师第一次到我家家访，也许我们都觉得老师家访多半是为了孩子不好好学习，不遵守纪律之类的事儿，可是我的老师家访就是为了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而已。后来小学升初中考试，我们那时候是先按成绩排名，考得好的上重点中学，剩下的学生按区域分配。我清楚地记得取成绩那天，娄老师见到我一把把我搂过去，特别开心地说，孩子太好了，你能上重点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班本来只有两个重点初中名额，是娄老师跟学校多争取了一个名额，而那次考试的结果，我正好是我们班第三名。如今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这个画面却被我牢牢记住了。他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老师，我能感受到他真心把他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他，我的人生轨迹不知道会不会走到另一个方向。老爸老妈后来去看过娄老师，他们说当时娄老师的家住在一条胡同的小平房里，一家三口挤着住一间小屋子，很清苦。上初中后第一年，我和同学还回去看过他，后来随着学业繁重搬家，我和娄老师就断了联系，算时间他应该已经退休了，真心希望他平安幸福。初中是我学生时代逗逼模式的开端，特别是初一初二那两年，我遇到一位超可爱的班主任柯老师。柯老师是位40多岁的女老师，矮矮胖胖有点黑，却喜欢穿各种鲜艳夸张的服装，比如嫩粉色的大毛衣配超大颗的珍珠项链。她的自行车我们叫二八大车，现在的90后和00后肯定都听不懂了吧，好吧，你们就当那是一辆巨型的摩拜好了，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位霸气外露的老师吧。柯老师对我们班的管理很严格，以至于后来我和同事讲我们中学经历时，他们都调侃我说，看来你们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嘛。其实真的不是学校要求严，而是柯老师对我们班管理很严，比如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其他班的学生可以在外面玩，但柯老师规定我们班的学生在下午第一节课之前的半小时就必须回班里了，你可以趴着睡觉，也可以预习复习，反正你要回到教室里来。那时我们的一大乐趣就是看柯老师抓同学， 每天中午快到点之前，柯老师都会准时出现在我们班门口，胖胖的身躯倚在门边，大声地招呼着我们班学生，到位到位都到位，就是让我们赶紧回到座位上的意思。总会有一些贪玩的男孩子偏要拖延几分钟，当他们跑回来发现柯老师已经堵在门口的时候，个子小的男生就想顺着门边溜进去，这时柯老师只要屁股一挤就把男生卡在了门口，然后班里就会哄堂大笑。还有一次课间操的时候下起了毛毛雨，雨其实很小，学校的广播里也已经响起了做操的音乐，但其他班的老师都没有让学生出操，柯老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就带我们班的学生下楼去做操了。他也没有躲在屋檐下，而是和我们一起站在了小雨里面。其他班的老师路过会问一句，哟，下着雨您还让学生做操啊？柯老师傲娇地说，我们班不怕，我们班要争先进。可能有些人听到这儿会觉得这个老师想法不正常，甚至会吐槽他吧，但我想说他是个好老师。他看到有同学中午没吃饭的时候会把自己带的饭分给学生，有时甚至自己吃过几口的馒头也会掰一半塞到人家手里。虽然好像大拉拉的不讲究，但他是真心为我们好。柯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个人风格特别明显的人，他和其他班的老师在一起也许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但他却不会为了随波逐流而被别人影响。当时我不懂这样坚持自我有多难，后来随着我进入社会，我越来越能理解他，甚至赞同他真实做自己的态度。霸气外露的柯老师，希望您身体硬朗，开开心心。高中分文理科以后，我进入了文科班，也开始了最难忘的岁月。那段时间学得特痛苦，却也玩得特开心，而那份开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是个50多岁的老顽童，总是笑眯眯的小老头，教我们历史。我发誓张老师在今天绝对是网红段子手，他的历史课太逗了。以前网上不是有个叫袁腾飞的历史老师吗？很多人都说他的课好玩，我当时也看过，但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们没听过我们历史老师的课。听张老师讲历史课，无论是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还是世界史，都像听评书似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小老头在讲台上一会儿演皇上一会儿演贵妃，谈笑之间就把一段历史给你讲明白了，虽然辣眼睛，但是真好看。更棒的是我有一项技能，就是张老师教的快速记忆。我了解过很多理科生不选择文科的原因，就是受不了那么多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但你知道吗，至少我们班的学生不会为了记忆发愁，因为张老师会教我们一种顺口溜记忆法，就是把好多需要记忆的关键词编成有趣的顺口溜，幽默又好记，比如各个朝代的变革和进步啦，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等等，这些本来超级多的东西两句打油诗就记住了，666。回想起来我很感激张老师，他不止一次地肯定我在表达和创意上面的能力。高三那年我们班的元旦联欢会，他交给我组织晚会的所有节目，其实那应该是我们班文艺委员该做的事儿，但他认为我更有能力把晚会办好，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在家长会上当着其他家长夸我很有才，这比夸我学习进步更让我开心。如果不是他的肯定，也许我之后也不会有兴趣学习一个又一个好玩的新技能了。前几年同学聚会听说张老师已经退休，儿子在澳洲定居，自己和老伴儿一起享受晚年生活。张老师，很怀念您乐呵呵的样子，祝您永远都那么有精气神儿。我的大学生活精彩的地方大多和老师关系不大，唯独一个老师除外，我的一门选修课老师。他是个高大的中年男老师，40岁左右，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甚至连我选修课程的准确名字也记不清了，大概是文学、人文和历史那一类的。这位老师非常神，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说，你们以后不用带教材来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照着教材讲。接下来他非常客观地讲孔孟之道，推荐我们阅读丑陋的中国人， 教我们用 Google 寻找更多信息，甚至告诉我们他的教育方法如何让自己小学的儿子学习欣赏家里客厅挂着的裸体女性的油画。他的很多观点新颖有趣，尖锐犀利，完全把我给镇住了。如果说今天的我在有些人眼里有些离经叛道的话，那这位老师绝对功不可没。我的学生时代至少经历了几十位老师，以上只是给我留下深深印象的几位而已。他们有的人教我爱与责任，有的人教我真实勇敢，有的人教我幽默乐观，有的人教我独立思考，他们都很可爱。那些亲爱的老师们，你们也许听不到我的节目，但我想真心对你们说谢谢。我知道今天的老师不好当，上下都有可能受委屈，但请你们相信，只要你们真心用心，你们的学生也总有一天会像我现在一样发自内心的感恩。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拜拜。